陈桓公命令把周须和石厚拿下，武士一齐动手，把这俩人捆起来了。周须反抗，陈桓公，你太不像话了，我们是来拜见你的，是想和你交个朋友，你不愿意结交就拉倒，你也不应该把我们捆起来。石国老给你的信你没见着吗？桓公和子珍笑了，石阙的信我们已经见着了，就在这放着呢。说着话，桓公把竹简打开，叫子珍大夫，你来念念，叫这俩人好好听听。子珍把信接过来，他是高声朗读。信上写了一些什么呢？写的是石阙叩拜敬爱的陈侯，魏国出了两个大逆不道的国贼，周须贺石厚，这两个人狼狈为奸，作恶多端。古人有云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，力不能治，我有点力不从心了，不能征讨这两个乱臣贼子，望君侯待我除之，以谢天下。这不单是我魏国之幸，实乃天下之幸也。周须和石厚一听，这算完了，感情国老写了这么一封信，这哪是书信呢，这是檄文。周须一跺脚，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，我是魏国之主。他还想挣扎，话还没等说完，陈侯传令推出去斩。这时子珍告诉陈侯，您不能把他们杀了。陈侯一愣，国老写信来叫咱们杀呀，咱们怎么能不杀呢？您呐，不能这么做，如果把周须杀了，咱的名声不好，尽管周须谋权篡位，但是这是他们魏国自己的事情，咱们要把他杀了就有点说不过去。国老把这两个人派到咱这儿来了，咱就把他们押起来，然后送给魏国去处理。我给石阙写封信，把这儿的情况说说，让他把这俩人领回去，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咱们也算尽了朋友之道。主公，您看这样行不行啊？陈侯一听，哦，这个想法不错，那你就去办吧。消息就传到了魏国，老百姓都知道了。陈侯把周须和石厚扣押起来了，这是大快人心呐。大臣也都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他们一起奔国老府来了，想告诉国老一声。石阙也接到了子珍的来信，一见同僚全来了，他很高兴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拜会你们。我家门不幸，生了一个孽子，周须做的坏事儿，都是我这个不肖之子石厚给他出的主意。现在陈侯已经把这两个逆贼抓起来了，那意思我明白，陈国很重友情和礼节，抓住这俩人之后没有把他们杀了，想交给我们处理。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我们听您的，您什么意见呢？听我的，那咱们就派人去陈国，明着是去领人， 可千万别把这俩家伙领回来，到陈国就把他们杀了，把首级提回来，以谢国人，让魏国上上下下都明白明白，这就是逆贼的下场。周须是该杀，谋权篡位，大逆不道，时候也挺坏，出了不少的坏主意，但是他是国老的儿子，怎么着也得网开一面。可能老爷子说这番话是在气头上，我们应该劝解劝解。有人就说了，最好啊先把周须杀了，把石猴带回来，请国老处置。石阙明白了，这是给我面子，替我着想。不管怎么说，石猴是我的儿子，列公千万不要这么想，你们都是朝中的重臣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不能留着石猴。斩草不除根是丧身之本，如果放了石猴，那就等于纵虎归山，所以杀周须也得杀石猴。大家互相看了看，老头就这么一说，过几天这气儿就消了，就没事了。真把他儿子杀了，老头准有后悔的那天，他肯定怨恨咱们，都是同朝之臣，你们不应该这么做。我在气头上要杀石猴，你们应该劝解。大家都不言语了，就看着国老。你们看我干嘛呀？是怕我杀了儿子之后后悔，埋怨你们。我对天明誓。他把衣襟一抖，扑通厉声跪下了，这些文武陪着国老全跪下了。石阙对天明誓，杀逆子石猴，我绝不反悔。你们是替我着想啊，虎毒不食子，想给我石家留后，但是此贼不除，难谢国人呐。你们不派人去杀石猴，那我就得亲自去了。这时过来了两个家将，把国老扶起来了。你老人家别激动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可不能再生这样的气了，要是气坏了身子怎么办呢？既然列位大人不忍心去杀石猴，那我们去不行吗？好，你们一定要把石猴的首级提回来见我。魏国派人就奔陈国来了，来的是两员偏将，直接去见周须。周须以为魏国派人来救他了，他挺高兴，爱卿来的正好，把我搭救回去之后，我有重赏。我们是奉命来杀你的。周须一听，好大胆子，我是魏国之主，你们以小犯上，该当何罪？别跟他废话了，动手吧。手起刀落，把周须杀了，然后把尸首运回了魏国。这两个家将再去见石猴，向石猴说明来意。石猴放声大哭，恳请两位家将能不能让我回魏国一趟，见见我的老爹呀。这二位一听，不行，国老有令，他只见人头不见人，您呢就委屈点吧。说着话拔出钢刀，就把石猴杀了，把石猴的首级带回了魏国。魏国举国欢庆，石国老出山了，立新君公子晋为魏国之主，他就是历史上的那位魏宣公。宣公继位之后，犒赏文武，安抚百姓。 这时候魏宣公又想起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他们曾经无缘无故的去打过郑国，抢了不少的东西，他觉得愧对郑庄公。庄公要是发兵来打我们，魏国抵挡不住，他就和手下的文武商量，是不是派个使臣带着礼物到郑国去一趟，向庄公道个歉，赔个不是。众臣都很赞成，就这么办吧。派了一位使臣带着礼品就到郑国来了。庄公十分热情接待了这位使臣，他跟使臣讲，请魏宣公不要多虑，虽然上一次在荥阳一带你们闹腾了几天，抢了一些东西，但是我也不怪罪，那都是周须所为，和宣公无干呐。使臣说，庄公千岁，我们已经把东西都给您带回来了。庄公说，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，就送给你们吧。庄公给魏国回了一份礼，把使臣送走了，然后他聚文武，就把魏宣公继位的事儿跟大家说了说。宣公挺明白事儿，这回啊做得真不错。我不担心魏国，我最忧虑的是宋国。公子鹏对咱郑国的情况太熟悉了，这个家伙绝非等闲之辈，我担心他有朝一日会联合几路诸侯来攻打咱郑国，我想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，我要派兵去攻打宋国。庄公情绪很激动，他讲了一通，等他讲完了，季卒才劝他，千岁，您此言差矣，我认为呀，这都是您的猜测，公子冯回国的时间不长，他没来看望您也情有可原，宋国连年征战，百废待兴，需要整顿恢复，您总得给他点时间吧。公子冯要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用不着您亲自出征，我带兵去打他。庄公乐了，祭祖给他撤火了，那好吧，散朝。现在列国当中最得意的人就是郑庄公，不论是鲁国的公子辉还是宋国的公子冯，都必须听从庄公的指挥。庄公在列国诸侯当中是第一把金交椅，他是洋洋得意。就在这时，有探马来报说，当今天子率三路诸侯蔡魏陈带战车三千辆来打郑国。庄公一听，他腾的一下子跳起来了，非常紧张，把祭祖找来了，大夫，天子举兵要来讨伐咱郑国，怎么办呢？我正要向您禀报，圣上火了，也不知道是谁在周天子的面前说什么了，说您假借天子之名打着一杆大旗，今天打这儿，明天打那儿，桓王十分震怒，我从来没传过旨派郑庄公去打别的诸侯，我也没给过他什么大旗，只给了他十车黄米，郑庄公这不是胡闹吗？要是再这样乱打下去，诸侯国就乱套了，我大周朝就毁在了郑庄公的手里，我要带兵问罪。他手下的两位大臣，一位是周公黑肩，一位是国公季父，轮番劝解，千岁，您不能发兵， 本来庄公就对您有点想法，庄公也没有什么错，他只是没有岁岁来朝，有时候三年五载来一趟，但是您呢，也不应该免了他的亲事。您罢了他的上卿，他心里就不痛快。庄公虽然打着您的旗号，领兵打了几仗，也没出什么大事儿。那也不行，周桓王的倔脾气又犯了，我必须拿庄公问罪，以儆效尤。我就问问他，凭什么打着我的旗号到处乱打？当时就传旨，叫陈国、蔡国、魏国发秦国人马，随同寡人攻打郑国。文武大臣怎么劝，周天子也听不进去，他御驾亲征，带着战车几千乘，杀气腾腾就奔郑国来了。庄公也火了，这昏君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，就算我假传圣旨，冒名顶替，我也是为了你的江山稳固，你无端的撤了我的上卿，我不记恨你，还为你平息了边境的战火，你怎么反倒领兵来打我？我要和昏君决一死战。庄公当即下令把那面大旗挑出去。季足乐了，千岁，那杆大旗不能再打了，咱们赶快把它卷起来放仓库里得了。怎么不能往外再打了？那面旗子是咱们自己做的，要是吓唬吓唬诸侯国还行，你别忘了那上面绣的可是奉天讨罪，您怎么能打着这面旗子去见万岁呢？您这不是惹事儿吗？那咱们怎么办呢？咱也不能束手待毙呀。不行，庄公当时大聚文武，就跟大伙说了，圣上现在率三国诸侯战车几千乘来打咱郑国，难道咱们就束手被擒吗？我明白了，万岁是昏了头了，他是一个昏君，既然昏君来打咱，我就跟他不客气了。君不正，臣投明主，父不正，子奔他乡。我问你们，有没有胆量和天子的人马战几个回合？庄公的话音刚落，武将就炸锅了。你别看郑国伤了几员大将，营考叔和公孙子都都完了，现在郑国又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将军，一个个是刀马纯熟，勇冠三军。不用说那些武将，就是庄公身边他那几个儿子也是十分了得。还没等武将说话呢，大殿下公子忽、二殿下公子图、三殿下公子伟、四殿下公子仪是纷纷请战。庄公看着这几个儿子特别高兴，他冲他这几个儿子摆了摆手，尔等不能跟我手下的武将抢功啊。他当即传令，派侠叔营为主帅，大将祝丹为左先锋，曼伯为右先锋，祭祖官拜总督导，一切军需物品、运输等项，所有的后勤事宜都归祭祖掌管，几位少殿下随军作战另有安排，郑国全国上下总动员。老百姓挺纳闷，咱郑国这么强大，怎么还有人敢打咱们？是哪路诸侯来打咱了？哦，是当今天子大王千岁 怎么把万岁给得罪了？这不麻烦了吗？没过两天，周天子率人马浩浩荡荡杀来了，离郑国都城50里，天子扎下大营。就在当天晚上3:30，祭祖传了一道令，他让元帅侠书营偷营劫寨，侠书营就把人马布置好了。等着御营刚扎下，3声炮响，郑国的人马就杀上来了，完全出乎周桓王的预料之外。那3路诸侯都在后头呢，谁敢跟皇上抢路啊？万岁没有旨意，谁也不敢跑到他的头里去。他带来的文武大臣见天子扎下了御营，他们还不住的称赞天子很会用兵，远道而来需要扎下营寨歇兵几日。士卒刚躺下，就听鼓炮震天，喊杀声四起，坏了，有人来偷营劫寨。郑国的几位少殿下一个个是奋勇当先，冲杀在前，身先士卒。郑国从将军到士卒是个个称赞，庄公教子有方啊。这时左先锋祝丹一马当先来到中军大帐的后边，云罗伞盖摆动，有好多人七手八脚的搀扶着一个人。祝丹心中暗想，这是个什么人呢？可能是军中的主帅，他是不是周天子？刚要催马过来，转念一想，他跟前围着很多人，我很难靠近，干脆我给他一剑吧。